欢迎来到知行小酒馆，这是一档有知有行出品的播客节目，我们关注投资，更关注怎样更好的生活。我是雨白。今天来小酒馆做客的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老朋友，财经作家沈帅波。上一次和波波录节目是去年的十月，最后啊，他嘟囔了一句还是得做短视频，但那时候我根本没当回事儿，我会觉得你公众号时代很火，长视频时代也很火，这已经很不错了，短视频没必要强求。结果没想到在2024年，他还真把短视频给做起来了，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我就很好奇，想和他好好探讨一下2024年再做自媒体到底还有没有机会。首先要强调一下，不是小酒馆突然开始关注自媒体了，而是我们观察发现，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自己能不能不上班。但不管是主观上不想上班，还是被动不能上班，大家想到的第一选择往往是去做自媒体。而且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不管你是做视频、音频还是插画，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工具可以来辅助我们，理论上对做自媒体是一种利好。但我在现实生活中收到的大量反馈几乎都是很难，把自媒体当副业很难，当主业难上加难。那为什么会这样？到底今时今日做自媒体还有没有机会？如果做，应该选择哪个平台，选择什么赛道，以及我们该怎么看待做自媒体这件事情？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你都能听到解答。如果你正在做，或者曾经起心动念做自媒体，这期节目请你一定要听完，对我本人的启发也非常大。很欢迎你分享给身边做自媒体的朋友，很可能你能帮他少走很多弯路。
我们上一期在小酒馆的节目讲的是我一本新书嘛，叫开个小店。
嗯，
那当时大家说拿了大厂裁员金去开个店，
嗯，
说明最近经济更差了啊，就是开店裁员金都没有了。
以上只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意见。
说明大家更务实了，就是现在连一毛钱本都不想出，想直接做个自媒体。
对啊，就是零本万利，然后再利滚利滚利。
因为我做自媒体已经有十多年了，现在应该是14年了。我是2010年我开始做微博，那是最早的时候做微博，那时候有个号叫我爱 PPT。因为当年我发现这个东西属于信息差，你知道14年前中国人还停留在用盗版的 Office 2003的时代，
嗯，
我就立志于分享 Office 2007和 Office 2010的各种全新的知识。在那个年代，这个就是信息差。那14年间我们从 PPT 到后来的励志类账号。
等一下，励志类账号是什么？
有一个号叫进步主义啊，当年就是讲教别人怎么进步的。我做进步主义的时候，咪蒙还没有下场，就是那个时候心灵鸡汤还是一个很正规很正能量的行业。你也想想，我是90年出生，我励志的群体都是85到95之间的这个群体，就是在当年。
嗯，
就当年我们这一批人还是相信励志的，就是还是相信努力这些东西，不像今天就是你一个人站出来说你要努力，马上就有石头扔死你了，对吧？就那个年代大家是很吃这套。当时我取了一句 slogan 流传到今天啊，叫做每天进步一点点
啊。这是你起的 slogan？
对，就是这句话就是我为进步主义这个号定的 slogan。所以我当时有一个网名叫进步君，然后原来我 IPPT 时代叫 P 君嘛，就是 PPT P 君。
就是我觉得我很感谢小酒馆，有的时候不是录节目都发现不了你这么多黑历史。但是我有一个由衷的问题，就是你讲的这些话你是真的信吗？
我真的信啊，我真的信我当年才做这个呀。我当年就很励志啊。
你现在也挺励志的，就是我每次看到你我都觉得自己太躺平了。
然后那个进步主义已经是微信时代了，是从微博切换到微信的。
嗯，
然后公众号嘛，那公众号后来我就去开店嘛，因为我觉得做号这东西好像是赚快钱，过些日子赚不到了怎么办，我就每天很焦虑。于是我就想着说我做个很久的实业，
要基业长青。
基业长青 build to last。 然后我就去开连锁店嘛，当时做果汁啊、馄饨啊这种，在上一期节目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那么后来回过头我就想明白了，之所以我做自媒体赚钱是因为我踩中了叫房东模式，之所以开店不赚钱是因为你赚的所有钱都交给了房东。就自媒体之所以赚钱是因为你在网上做了一个虚拟的房东，
哦，
对不对？
哎，有道理。
人群够精准， 这个类目的客户就会投钱来买你的流量，就等于要
租你的房子，
必经之路。
所以这是我多年来对互联网的理解。你说穿了，阿里巴巴、腾讯、字节都是房东逻辑。就大家好像在过去几年，尤其 VC 时代，所有人都说一听到这个公司做广告就觉得很 low， 其实不是的，广告模式才是全球和中国所有头部互联网巨头的核心模式。
嗯，不然谷歌怎么活下来？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过去的整个互联网时代吧，做互联网房东基本就是你的模式。那至于你是怎么卖结算，至于你是 CPS、CPC、CPM， 这是不同的收租方式。
嗯，
所以后来我就店开不下去了，我回过神来，我觉得我还是做互联网房东
比较好，还是当虚拟房东比较好。我还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做自媒体比作做房东。
之所以今天的自媒体做不了房东，是因为你好不容易盖了一个房子，但是你家门口的那个路是平台的，然后平台可以随时调整那个指路牌，把流量给切走。举个例子，你在抖音上面有100万粉丝，但是你每一条视频都要不停的去创新，符合平台的要求，路才能指到你这边来，不然你的流量就被切走了。一看500万粉丝才几十个赞，然后你就要付钱去买流量嘛。
嗯，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房子，就是地段好与不好，它的变化其实是非常缓慢。首先它可能基本上不会变，就算变它的变化也非常缓慢，但是在互联网上它就是日新月异。你今天一个视频可能爆了有上百万的赞，第二个视频可能就只有几个。
对，所以后来就是我们认知到这个问题之后，因为当时我运气也比较好啊，就我不在开连锁店的时候，我找到了我的合伙人。我合伙人上一个公司卖给了著名 4A 公司电通，然后呢他是我的上游采购方。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说越来越多的采购预算给到了自媒体，
对，
以及所有的 4A 的创意最终需要有媒体去实现，因为它是最后的那个触点。所以他也意识到时代在变化，那我也意识到时代在变化。就是我们最初做广告都是硬广和神转折，对吧？就前面在写一个鸡汤，突然转折说这个茶叶特别棒，喝了这个茶叶也很疗愈哦，然后啪，它就一个茶叶广告了。这在第一波的时候这个是 OK 的，但是慢慢这个不 OK。 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广告应该是做有创意的原生广告，就是内容即广告，广告即内容。那么它就需要很强的服务客户的能力，但我也不知道怎么服务，对吧？因为我们以前不用跟客户接触，那个是2017年、那个时候基本那个时候 4A 走下坡路，然后自媒体也到拐点，我们俩就时代交叉了嘛。然后我们后来合资了，那么一开始我们融了一笔钱啊，然后我们觉得就是各个垂类都做，比如说美妆我们也投了，时尚我们也投了啊，然后
美妆时尚的自媒体你们都投吗？
对，然后我们请团队招聘来做。后来半年之后，我们把所有和商业财经无关的全部砍掉了。
为什么呀？
因为第一就是说商业财经，我们的号叫进击波财经，是我主抓的，因为我每天泡在这里，所以但凡哪个编辑敢去抄袭，我肯定会发现。
嗯，
如果他跟我说某某服装企业是现在最流行的品牌，除非他跟我说现在美特斯邦威是最流行的服装品牌，我能 get 到之外，如果他跟我说的是一个很潮的牌子，我也不是很清楚，大概率我是无法鉴别这个真伪的。第二，当时他抄袭了我们一个朋友的号，我们也不知道，然后那个朋友就找我来投诉了，然后我才去比对，我发现他确实抄袭了。后来我们就在想说，如果我们认为原创是未来，真人是未来，那你找的人连原创能力都没有，你自己你品控控不了，因为你不了解时尚美妆，那你这个是伪命题，对不对？于是我们后来就说这个没法做了，做不下去。
对，这其实听起来也很像是创业一样，包括你之前想开个小店嘛，你对于你要新开的这个店你完全不懂，你不具备任何一侧任何一方的相对的优势，那你开这个店几乎也是很难开下去的。
对，所以在那个之后我们就坚定不移，就是只做自己懂的品类，把所有不懂的品类都咔嚓掉。
然后才有了那篇特别爆的藏在县城里的万亿生意。
对，就那一篇其实是个很偶然的情况下诞生的。
然后从那之后所有人都来问你，那个时候还没有下沉市场这个词吧？
我觉得我们是卡中了那个节点，就是没有这一篇也会有另外一个别人写一篇这么爆的。
你对自己认知这么清楚吗？
那你肯定要对自己认知清晰的呀，你只是
刚好踩中了，
刚好踩中那个点呀，你肯定不可能是你引领这个点的。
不是，我总觉得如果换了别人的话，可能会说当年我写的这篇对吧，从此大家开始关注到下沉市场如何如何
啊，这是一种很过于 ego 的自我陈述了，就是没有这篇又怎么样呢，下个月或者同月就会有另外一篇踩中这个时代的节点。那个是2018年10月5号，我记得很清楚，写的那篇藏在县城的万亿生意，就是那一篇的火爆，我们后来复盘下来它是不可复制的。
当你们复盘它是不可复制的，意味着你们肯定尝试过几次想要复制它。
不是每天在尝试呀，就是它复制不了。为什么？就是首先它的时间点是很明确的。为什么我时间点记得那么清楚啊？因为我是2018年的10月1号我跟我的合伙人去了他的老家，就是江苏淮安金湖县。然后呢我只是去过一个
国庆节，
国庆节。然后呢当时去过的原因很朦胧，就觉得一线城市就这么回事，去小地方看看可能有很多很新鲜的东西。
可是那个时候的流行趋势不是消费升级吗？
对，但是其实这种感觉就是强弩之末，你懂吗？就是你的思想刚硬告诉你说消费升级，但是你只要是有手感的人，就是你在市场上有手感的人，你总觉得可能哪里出现了
一点问题，
一点问题的。
嗯，
所以正好要卡中这样的一个商业舆论氛围环境的时候，你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你就能吃到红利。但你今天你去写一篇，因为这个窗户纸早捅破了，你其实没有太大的那个超级的红利给到你的。
嗯，
所以当时我们就一路从上海开车开回了他的老家嘛。我们当时这那篇文章讲了，那有几段话到今天依然被引用嘛？就比如说中国有多少个县，有多少个镇，每一个镇能够开多少个奶茶店，然后每个县能够容纳多少商业，这才是组成了中国的商业版图最重要的一块，等等等等。所以那一篇我觉得他写的特别全，写的也很细。我是10月1号去的嘛，然后我10月3号就回上海了，然后写了两天嘛，到10月5号发嘛。然后那一天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把我看到的方方面面全写进去了。比如说在洗脚店，我们跟那个洗脚的小哥去聊天，然后人家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够改变命运，人家每赚3000块钱就会花1000多去买那种网络小说和这种爽剧，就各种各样的细节吧，组成了。包括当时我们说中国最牛的这个服装店就是海澜之家，它为什么是男人的衣柜等等等等，以及白酒才是最主流的现成的社交货币的饮料，就很多在今天好像在业内很常识的东西，在当时一次性被拉通出来之后，大家觉得很牛，所以那一篇是很重要的。然后最搞笑的是过了5天我想复刻这个传奇，但是你也要知道5天很难复刻一个传奇嘛，于是我就把我过去写的一篇文章重新改一改，标题发出来了。那篇文章是继那一篇之后第二火的，叫做消费分级已经发生，就是我说不存在消费升级，也不存在消费降级，只是分级。我这一篇又刷爆了。所以我们做商业财经也是运气非常好啊，就所以我到今天我们都认为我们是运气大于努力的。
不，我觉得听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永远这么勤奋这么卷了。你想你10月1号去旅游看到了一些事情，3号就回来，然后你想你要拉那么多数据，即便你有团队，其实你也得花很多时间去理解消化整理再撰写和编辑嘛。其实你估计那2天应该是没有怎么好好休息，但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一般人会想说，哎，反正国庆节先玩2天再说，你这回来立刻就写，因为你怕被别人抢先了，而且写完之后还不够，你又把你自己之前的文章拿出来改，就说明你之前积累的重要性嘛。然后因为乘着前一篇的势能，然后这一篇又很相关，也有一些就是等于重新提出一个理论，然后那一篇又爆了，就我觉得这些正反馈才会让你变成了一个永远这么勤奋的人。
我们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赶5号发，就是因为我2010年就开始做自媒体，我对时间点的手感会非常好。我知道5号开始是流量高峰，因为大家1号回老家，4、5号回来了，然后或者已经厌倦了，所以5号就想刷东西，这时候流量是激增的，但是供给是不足的。
嗯，
因为大家都去玩了，是吧？所以我说一定要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卡在5号，也就是说其实我可以再缓2天，可能写的从严格意义上它会更好， 但是结果未必会更好，对、
嗯、
所以当时我们因为这个手感我们赶在了这个时间点上、
嗯、你有去定义或者总结过这种网感吗？
我觉得这个网感就是卖油温嘛，就是
唯手熟尔，
对啊，就是卖油温嘛。
可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我还是你还是我相信每一个听众身边应该有挺多想要做自媒体的人，但大家就很难找到。
OK， 我知道，就是我们把自媒体时代分成前时代和后时代，
中间那个点是什么呢？那个分割线，
分割线就是像我一零年做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创业环境里面就是觉得创业者做自媒体这属于很 low 的，当时微博花了很长时间去宣传做这个是有前途的，每天他去疯狂的劝别人来玩，这个其实就是启蒙时代嘛。
嗯，
其实到了抖音时代你会发现说，当抖音体现出已经是日活很大的一个平台的时候，它是不需要劝你进入这个平台的。然后抖音又刷新了大的天花板，就是出现了小杨哥，对吧，以及不说小杨哥吧，就之前的有一些就是破亿的或者破亿赞几千万粉丝，包括像李佳琦这样的带货主播，就是赚几十个亿的，就远高于我们过去认为的所谓自媒体能赚到的钱的。
嗯，
你就会发现说大家进入了就是对平台饥渴，就是仅仅盯着哪一个平台还有机会的时代。
嗯，
和我们做的时候是正好你做了，做了也没有太多人跟你抢，这种感觉就好像说你是自然发育。
嗯，
后来都是反向的，就是说你投入战场那一刻就是红海。
嗯，
这是前后两个时代我这种粗略的划分。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大概就是2017-18年，以这个时间之前我跟别人说做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哎，你就做点小生意，年轻人玩玩挺好的。以这个时间点之后，我觉得世界不是这样的，有很多人都是带着一大笔钱和辞职去做这件事情的。我觉得手感和网感它也是一种叫幸存者的游戏吧，就是说因为你尝到了甜头，所以你会着重去训练这件事情，
嗯，
你的手感就会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前面要扯所谓的前时代和后时代，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就想知道答案，
我只想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你跟我说
那个干嘛。但是我想跟大家表达的是，其实在那个漫长时间里面，我们那一批天然就是有早期红利，所以你会花很多很多精力去不停的磨你的手感。
嗯，
所以你进入后半场的时候你的手感就是比别人好一点，但是进入后半场我们也发现说在不同的平台上手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做短视频我都已经投了四个团队了才刚刚找到一点点感觉，是因为它跟我们原来做长视频和长文的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那我会认为说在今天你要找到手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首先你要放弃所有代理人思想，就是靠你团队一个小朋友雇个实习生来给你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就得你自己下场。
对，第二就是手感绝对不是在今天这么卷的时代我编了一条帖子然后我就等着它自然爆发，说然后我总结了一套方法，不是的，就今天的测试是要花钱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团队说给我剪视频，我们说我们冷启动，这样我们才能发现说方法到底是什么。我就跟他们
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跟你说，我认为现在要温启动。
温启动
就是冷启动绝对是骗你的，朋友们。比如说我从今年1月1号到今天已经发了接近120条视频了。
等一下，前段时间不是100条吗？这20条是什么时候发的？
就是
这两天发的。
这个5-6天又发了17-8条了。就是我们在早期测的时候，因为早期你流量不好，所以你拍的再好都未必会火的这个帖子。你说原来的基础水平是0个赞10个赞以内，你想说我因为我调整了，我这条拍的特别棒，无论情绪张力剪辑视角都很棒，然后他框一下就10000赞，不可能的呀，就是这都是骗你的故事。应该是什么？下一批10条每一条先投10000的流量，你去看这10000的流量这一条竟然能有400赞，那就是这个转化率是明显高于过去了，所以这一条的方法应该是对的。然后突然有一条投了10000流量，我指的是10000次播放啊，当然你有钱你也可以投10000块。
10000次播放在不同平台现在要多少钱？大概
10000次播放的话就是200-300块钱吧，就是在短视频平台啊。所以我们会说我前期我先拿10000块钱投33条，每个投300块，就是9900。
嗯，
这个基础数据你就能看出这33条里有哪10条是比较好的，那这10条一定是有一些是对的。
嗯，
那么这10条你再去每一条投1000块钱， 你就能发现说哪一个更好。那 OK， 哪一些是投来投去最差的，你再总结问题。OK， 下面一批再拍二三十条。OK，
再来一遍。
你再去投放。
嗯。
然后突然投出一条，比如说转粉价格只有一块钱以内的，猛投，投到它变成三块钱为止。
嗯。
所以就是我想说的是，这叫温启动。就是他也没有花巨资说我上来每一条先投十万块钱。温启动的好处就是你只有看的人的样本足够多，你才能完成你的市场测试，而不是你就发完就等着朋友圈裂变了。这个故事只有我说的我2010年那个年代才会发生。然后大家不要去相信那些玄学跟你说如果你投了钱你的账号就被判定为是一个会花钱的账号，从此你就没有流量了，这种鬼东西听都不要听的。我觉得做自媒体之所以能成功和你做线下开店能成功本质没有任何区别，就是效率决定成功。
嗯，
对吧，效率和成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你不断的优化你的表达力、表现力、情绪，使得你的转化率远高于别人，第二个就是你的输出成本远低于别人，这两个一结合你就能成功。
嗯，
同样的开店也是的，你生产这个就比别人便宜，你的租金比别人低，或者说你租金在跟别人相同的情况下，你卖掉的东西就比别人多，所以你的人均员工的成本比别人低，所以最后就是这几个数值的关系嘛。所以第一阶段找手感，不要就是守着你那个只有十个粉丝的号，然后天天发，发了半年之后觉得还是没找到手感，因为你破不了你的流量池。就很多人想不通的一个点，就觉得做自媒体就应该零成本。
对啊，
但是一开店就觉得我愿意花30万。如果他们俩都是一个为了赚钱的项目的话，
嗯，
你应该客观的看待他们，他们都应该投入成本。
有道理，
是不是？
突然觉得很有道理，
是不是？
对，哎，真的就是你想做自媒体，我觉得说我要是投放我就输了。
我觉得这个就叫以前大家一直说就叫穷人思维什么的，我觉得自媒体行业也有穷人思维。总觉得就是一切都要靠自然流，那个是我们上古时代的做法。你如果让我反思我上古时代做错了什么，
嗯，
我当时应该赚的每一块钱就全部应该投回去买粉丝，那个效率是最高的。
嗯，
但是我没有。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如果要重新进入这个战场的时候，你想想我们公司30个人在前滩人均工资都是比较高的，我们天天在做原创的采访对谈拜访，才勉强维持一个商业财经团队的势能，或者说才勉强让大家觉得你没有被淘汰，你还是比较懂市场的。你凭什么你业余一个小时每天晚上下班你就能领跑市场？这不可能吧，这真的不太可能吧。
确实。
所以为什么你开店你就愿意投30万50万进入一个你从来没做过一天的东西，一把你就没了，但是你在投资自己的 IP 自己的知名度的时候100块都不想投，对吧？抖家投100都吝啬的不得了，心痛好几天。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当然我从来没说过你就应该猛投，我说的是你要温启动，就是不断的优化，找到那个最好的表现力的时候，然后你一定是卡住某一个单位成本去投。
嗯，
有时候这条内容就是有人看，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我1月份我去那个欧洲旅游嘛，我就拍了个瑞士的厕所，说这个厕所是刷信用卡，然后那个门就像中国高铁的那个安检闸机一样，它就打开了，然后你就进去了，然后呢它会出来一张 ticket， 那个 ticket 还能出来你在这个服务区，是因为是1块瑞士法郎嘛，
嗯，
投进去，然后出来的是5毛瑞士法郎的券，等于说你待会儿到楼下去消费还能抵5毛钱，这一个就是流量就爆了。
嗯，
就是我当时我就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的自媒体就是没有人看，因为你根本没有提供有意思的信息差。就是如果我现在去拍说我现在高铁进站了，我相信是不会太火的，对不对？但是绝大多数人应该没有去过瑞士去上过厕所花1瑞士法郎，下面会讨论 说1瑞士法郎要8块多人民币，他说兄弟你为什么不翻进去，等等等等的，就是很有意思嘛。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今天我们之所以找不到手感，是因为你思考的是东西就错了，你在一个就不可能出现手感的赛道里面不停地寻找手感。
哎，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是更核心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选择所打引号的赛道，我到底应该做什么。就是我会发现很多朋友他是觉得说，好了，我现在就是我好讨厌我的工作，不想上班了，好，我现在就要做自媒体，但是究竟做什么他其实没想好。
就首先啊，就是如果你现在去无论是辞职还是被裁员后放弃去找工作来做这件事情，你要把自己归类到正规军，起码你要像一个有成本的人一样去工作做自媒体，而不是成为一个媒体爱好者。如果你当做一个正儿八经的事情做，你就要考虑成本和考虑做什么，你就一定要换位思考，就是说市场需要什么而不是你喜欢什么。就没有人关心你吃的那碗面是什么面，当然你说兄弟们，这10000块钱一碗的面是什么体验，那是有人关心的。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是信息差，信息差一定不是上过学的人认为的提供更多的知识叫信息差。我认为今天的信息差，你要把信息和知识割裂，
要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信息等于体验经历以及各种各样的奇怪的知识，不等于你的大厂生活。就是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就他叫离职博主嘛，他发的就是他大厂离职后的生活嘛，但这个生活本质是每个人都能想到的，无非就是你上班下班，然后买菜今天花了多少钱，今天又去看了一个什么展，就是你会发现你提供的信息在别人的想象空间之内，就是没有信息差。
嗯，所以信息差是不是指的是别人知识体系以外以及想象力以外的东西？
对，以及体验以外的东西。
OK，
茶叶蛋你肯定吃过对吧，5000块茶叶煮的茶叶蛋你没吃过对不对？
嗯。
那么前些日子我拍了一个视频被猛喷，
就是，哎，来分享一下。
我说我讲的就是这个观点，就是说信息差根本不是知识差，而是各种体验经历等等的差。
嗯。
为什么说现在已经很难出现口播账号了？为什么
口播账号指的是
就很难出现我重新做一个新的口播，就是怼脸拍
啊，我给你讲个什么东西。
对，为什么5年前10年前就能出现呢？因为那时候信息传递慢嘛，现在信息传递快嘛，所有通道都会告诉你这个信息。所以现在什么是稀缺的？是体验。比如说我关注好几个旅游博主，
嗯，
就现在旅游博主已经卷到什么，他根本不是跟你说我去哪里旅游，都去伊拉克去伊朗，那个哥们儿反正就从穿越中东开车，然后进伊朗的时候，就伊朗和伊拉克交界的地方，他在进的时候是一边要求他一定要盖章，一边说我们是不会给你盖章的。
嗯，
所以他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了，然后最后他跑了4个通关的高速公路的路口，他才进到了伊拉克。
嗯，
就是他给我提供的是一个我未曾涉足的领域。
对，
因为我出去旅游都是坐飞机嘛，就是你没有这种通关经验，他给你提供了很多悬念，你甚至有带入那种紧张感。我想表达的是说，对于很多旅游爱好者或者已经有一定旅游经验的人来说，他不会再去看你什么去一次茶卡盐湖是什么体验了。
对，而且最核心的不是说很多人已经去过了，而是互联网上这类的供给已经太多了，就大家其实都知道茶卡盐湖长什么样子了。
对，所以你要说我在茶卡盐湖边的一个奇幻的故事，这可能是有人看的。
对，
那么又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一直觉得在中国，如果你在 CBD 工作，你每个月交社保，然后有五险一金，那么你就是这个国家很小众的人啊，可能就是几千万，1亿都不到。
那为什么我拍我的生活大家还不看呢？我这么小众。
因为另外一群人他对这个也不感兴趣啊，因为他不向往格子间的生活啊。
嗯，
就是为什么你说摇一摇，你知不知道摇一摇，他是生活在贵州的就是乡野的一个小孩，特别可爱。他每天可能是跟他家的狗在那里打闹，可能去山上采蘑菇，
嗯，
他妈也会带他去旅游，也会带他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今天一个 IP 的生命力是跟你有足够多的场景成正比的。如果你的场景永远只是一个绿色的幕布，然后一个你家的一面书柜，你是没有想象空间的。
对，
当你没有想象空间的时候，你就很难成为很好的自媒体。
纯拼内容不行。
就是我觉得今天自媒体跟过去的区别是，我们文字时代是通过文字验证你是有趣的人，你是有深度的人，然后关注你，持续关注你。就是我们今天是先觉得这个人还牛，他体现出来的这个感觉 是我没有感受过的，哎，我愿意再听一听他的观点是什么，而不是我先听完他的观点我再来判断他牛不牛。
还是供给的太多了，
我觉得是视觉时代大家的判断是前置的。
对，
比如说我说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叫余华，我们过去都是在书店里面最佳销售版位看到了一本书，说这本书得过什么奖，击穿了多少人的灵魂，谁谁谁谁谁谁推荐，然后买回家。然后余华到底是谁，其实我是不知道的，我看完了余华所有的书我都不知道余华是干什么的，就是我就觉得余华是个作家，他应该工作就是作家吧。后来我才在抖音上面刷到
潦草小狗
说余华说以前去找工作，去一个单位面试，第一天报到的时候10点多了，这个单位一个人都没有，那一刻他说，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单位来对了，对吧，你从那一天开始你才丰富了余华是谁，余华说话什么样子的感知。所以我觉得时代的变化就是余华的新增读者一定里面有大比例的不是像我们那一代人先到一个书店去寻找一本书，然后这本书放在小说文学的最好的位置上面，他是通过自己的获客，人家对他说余华讲的这个段子很搞笑，这个人很牛啊，好像。
救命，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余华和获客两个词汇放在一起，
就是你去感受一下这里面的区别啊。所以大家要放弃说我现在就是要给每个人提供 ID 啊，提供干货，然后你们赶紧来关注我，
人家不需要。
我觉得这个路径是变了，你现在先要跟别人展示出，哎，这哥们有点意思，这姐们不太一样哦，然后人家才会信你的观点。
OK，
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很大变化。我再给你举一个比较能理解的例子，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认为的行业里面很牛的那些人他很难做出自媒体，但是完全不在这个行业的人甚至他是个骗子他能做出来，因为他抓住了13亿中国人的人性。因为13亿中国人认为坐在宾利里的人有钱啊，有结果，用现在短视频行业很火的一句话叫
拿到结
果，是吧？就我也拍了一个视频吐槽这个东西，对吧？
什么叫拿到结果？
什么叫拿到结果？你就是那个结果嘛，对吧？他要拿的结果就是你给他付了钱嘛。因为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就是你受过的十几年的教育和你在职场受到的训话也好，就是穿得好的未必是有钱的，对吧？排场大的未必是成功的，你要听他讲的是什么干货。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你一年一年的习得，这不是你一开始的原始的反应。
嗯，
但是有更多的人是没有这个习得的，他就觉得坐在宾利里讲就是比你坐在一排书前面讲牛逼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群博主他就能够吸引那一群顾客。
嗯，
所以我想表达是不是说让大家去租一台宾利来拍这个东西，而是说你要明白你现在的信任背书的因子变了。你要做自媒体你一定要明白你现在完成你的信任背书要靠哪一些因子，哪一些因子是要前置的，这些前置的东西是你的顶层设计。
嗯，
你完成这些之后你才应该去思考你传输什么内容，你连这些都没有，你就是南辕北辙，你越做越累，然后你越获不得正反馈，你越受挫。
但我觉得这两个不是相互影响的吗？就假设说，我觉得还是得根据你想做什么内容再来决定你前置什么视觉因子吧。
对，我的意思是你的大的方向肯定是定的嘛，你不可能你连做美食跟做财经还没想好你先定你的因子嘛。
其实
你肯定是先想好了你的方向，然后你再，但是你一定要把你的前置输出他别人看到是什么先想清楚。
我觉得更想跟你探讨一个前置问题是，就很多人觉得说我觉得我平时讲话挺有意思的，大家也很爱听，我兴趣又很广泛，我好像讲什么领域都还可以，那我该确定哪个是我的领域？我感觉我讲财经也可以，我讲美食我也好像听懂了，我品酒也很专业，然后车我好像也还不错。
那我觉得你就是先要拿一个现在市场最容易赚到溢价的领域做切入，然后慢慢再拓宽你的边界。
那做哪个领域离钱最近最容易赚钱在当下这个市场？
两种离钱比较近吧，一个就是你最后能带货的，你这个人设就是能带货的。
嗯。
第二种就是你离产业近的。
嗯，离产业近指的是
你比如说财经肯定是比很多领域更容易接触到钱嘛。
嗯，比如说美妆这种算吗？
就是做美妆就有两种嘛，一种是我们认识的做产业的， 它成为美妆公司老板们很喜欢的号，对不对？
嗯，
这是有一种赚钱方式，比如说搞峰会也好，卖咨询、卖智库、卖报告、做猎头，这是他们的商业模式。一种就是你成为消费者很喜欢的美妆博主，对不对？这是完全两种人做的生意。
嗯，
但它都属于美妆，那后者是很有可能赚 C 端的钱的，对吧？你只需要有十万迷妹，你就能赚到钱。比如说啊，我就觉得我们财经这个领域，你要说信息差，肯定是有无限多的信息差的。
嗯，
就是如果你今天泛泛的说消费分级，那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你要说消费怎么分级，那么你可能你就要了解的产业、接触的企业足够多，你有实操案例，对吧？
那你案例比别人新。
你要接触前沿，就是接触的企业在一线，这些企业又是一线的企业，你能拿到的数据、拿到的反馈，就是比别的博主更先一步。
嗯，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是扒了二手资料的，那么你只能去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里面去恶性竞争了。
嗯，因为我的一个困惑在于，比如说哪个城市，比如说放开限购，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泛财经媒体大家都在聊这个放开限购
啊。
那再比如说小米苏七的这个事情，你会发现所有的泛财经媒体都在讲这一个，而且大家讲的东西都是大同小异。
我没拍。我跟你分享一个点啊，比如说我说茶叶行业，
嗯，
那么只要你稍微做一点了解，你就知道茶叶行业是一个就是说有品类无品牌的行业。那你要做什么？你说如何在茶叶里面做出品牌？那么 OK， 它就分成了开中式茶馆的、做茶包的、做渠道的、做这个零售品牌的。
嗯，
那么这里我刚刚就已经讲了五六个分类了。那你能不能接触到这五六个分类里面的各自的 top 3的公司的老板？他们能够跟你分享他们的认知，你一定要相信，对于茶的认知，你一定是比不过他们的吧？你不可能说你是个博主，你认知比茶叶的老板认知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吧？
嗯，
你的门槛在哪里？你的门槛就在你能不能让他们觉得愿意跟你定期交流。你对别的赛道的了解，就是说在茶里面别的细分的赛道的了解比他多，这就是你们交换信息的前提。
嗯，
就是精英。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泛朋友，是因为彼此有信息差可以去完成链接和交换。这样的话，你每一年去对这一个赛道持续跟踪，完成一年两三次的交流，那么你就会成为这个品类里面比较专业的博主。
嗯，
这就是我说的一个模式。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一款这个茶盒，我问他的老板，这个品牌去年卖了4亿，我说我们这个茶盒为什么就是比别人感觉更高端，就是为什么？然后他就说木头没有什么贵的，大家用的都是同一款木头，但是我就是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我的盒子快要搭上去的时候它能自动吸进去，就是说这一吸你就觉得这个盒子是比别的木头盒子贵的，对不对？
嗯，
那怎么完成呢？这里加了吸铁石，所以当它靠拢的时候，到这里合拢的时候它就会吸住。
嗯，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说，因为我跟这个公司我们已经跟踪了7-8年了，很熟的朋友。
嗯，
所以他每一年产品怎么迭代我都很清楚，我们都会交流。那么他也会问我一些关于别的茶叶赛道的，比如说实体茶馆大家在怎么做。
嗯，
就是能不透露别人机密的信息我都会跟他分享。等于说我觉得我们的优势是在门槛在于说你能不能构建起一套你的知识的信息差的供应链。
知识信息差的供应链
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这个信息我是首发的。 OK， 发完之后2天之内短视频博主们就开始抄了，但不重要，你只要永远有那个时间差就可以。
嗯，有道理。
那我刚刚只讲了茶行业。
嗯，
那包括美妆，包括这个运动服，就体育赛道、玩具、日用百货、商超、shopping mall、商业地产、房地产啊，就是我指住宅啊，然后饮料，
好了，已经劝退了。
预制菜，
嗯，
对吧？食品行业、餐饮，餐饮里面还分的火锅、桌餐、大餐、小餐饮，对吧？细分知识点有供应链、冷链、终端管理、门店陈列，然后那个招商加盟，对吧？
师傅别念了。
就是我现在只讲了2-3个行业，
嗯，
但它细分出来的是无限扩张的网状结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前面我们还没开始录的时候，我跟你说，最近我感觉我们的生命期还能更久。
嗯，
是因为就是你放弃去抢苏七的流量的时候，你就有精力花在我刚刚说的事情里面了。
OK，
然后我们一定要想明白，你只是沧海一粟，你不要老想着成为一个大网红，别人都 follow 你，你连看本什么书别人都要关注，没有人关注的。你一定要想明白，你品牌牛如可口可乐，也只是在它需要的时候才会被想起。
对，
有几个人会往那一坐讨论可口可乐的供应链模式怎么建厂呢？那只有行业里的人会讨论，就两三个人往那一坐，说我要喝可乐，然后你说我要可口可乐，对吧？这就是可口可乐的生命力和品牌溢价。所以我们做博主也要把自己原子化和功能化，对吧？先拍什么奶茶花店、书店、火锅店，就你能想到的，你所有想开的店，我全部去完成这个制作。所以你跟你的闺蜜或者你的同事说，我想辞职了，我现在想去开一个咖啡店，你啪一个我的链接过去了，投资600万开咖啡店，血本无归。就是你会发现说，你不要站在你的视角去思考问题，你要站在观众的视角。
嗯，
你只是几十万个几百万个提供内容的人里的一个。
嗯，
你现在是抢夺那个10分钟20分钟，你不要老是很有 ego 给自己加戏，就是你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人关注，没有的。
就是再怎样的铁粉或者是说你的铁血观众，他也不会把你的每一个视频都看完。
你的功能性是第一位的，苹果是宗教，但前提是苹果的生态操作系统的硬件的领先性，虽然我们这几年说不如过去，
嗯，
但是它依然整体体验是维持在第一梯队的，你才会花10000块去买个苹果手机吧。
嗯，
就为什么大家这几年很喜欢华为，是因为华为的技术跟他早年当年还在给通讯公司供货，对吧，中国联通贴牌的华为手机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吧。
嗯，
他才成为了有点在国内像宗教一样的品牌吧。所以博主也是的，你的提供的信息的本身对于这个人的帮助是第一位的。那么我当然我指的是财经啊，如果你说你是个娱乐主播，那么你要明白你所提供的情绪价值就是它的功能价值。退一万步讲，他现在看没有那么快乐了，他就要寻找一个让他更快乐的博主了。当然你想明白这件事情后，这个自媒体人就进入了一个抑郁的阶段了，因为他总是会有妄念嘛，他就觉得你们是爱我的嘛，就其实没有人爱你的啊，就没有一个人是爱你的。
怎么就瞬间就抑郁了？
因为你的产品是你生产的内容，但是因为是你生产的，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你总是会认为他们喜欢的是你，
结果不是，
但其实不是的，对不对？
他就算喜欢的你，也是一个通过你自媒体内容构造出来的一个真实的你，可能他也不喜欢，
或者说他喜欢你的同时，他还喜欢你最讨厌的竞争对手啊。
对啊，我们所有的观众都是海王呀。
对啊，
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
我大概18、19年我就意识到的。
你18、19年你才意识到，你都已经做了7、8年了。
因为我说了呀，那个之前属于前自媒体时代呀，或者说那个时候其实我做的很多都是本身就是功能的号，
没有那么多你的
个
人表达，
这个东西跟你本来的关联性就不是那么强。
嗯，然后到了17、18年，你那时候开始做视频了吗？
那时候没有，
那时候写公众号嘛，你写很多公众号文章，然后也很多人爱读，你就以为大家其实是喜欢看你写的所有东西。
对，甚至因为那个时候会有很多人来找你来拜访，
嗯，
等等等等，就是
然后就飘了。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特别飘吧，但是你要说完全没有一点点，那是不可能的。
嗯，
你总是有那个很好为人师的阶段的。
嗯，
就那时候人家来，你很喜欢跟人家讲3小时，你像我根本不会去跟别人讲3小时，见都不想见。
就是别人来就是跟你交流怎么样做财经媒体，就之前你可能会花很长时间跟别人聊。
对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吧。
你没有什么意义，你只是对你自己没有意义，还是说你其实也没有帮到对方，其实对方也不是很想听？
就大家对于真正的技术是没有感觉的。
真正的技术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吗？
就他现在最好你教我10个开头，
嗯，然后呢，
然后
我立刻写个10个10万
的素材来源的这个网站，对吧？
嗯，
你索性就跟他说，你就去上中国知网，你去上什么网站去扒拉翻译，然后你就能做自媒体了。
哦，这就类似于就是聊投资，对方就都希望你给代码嘛。你不要告诉我为什么赚钱，你只要告诉我什么能赚钱就可以了。
对啊，嗯，
然后就意识到其实大家喜欢的是你的功能性。这么说一下，我在想这个链路是不是这样的，就是 你做的任何原创性的东西都有可能被人搬运抄袭，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这个时间差。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时间差？你为什么能发出别人没有的你可以打时间差的东西？是因为你有信息差。而这些信息差它往往不管你是做财经还是做其他美妆也好，母婴也好，汽车也好，数码也好，都是因为你有一些你的信息供应链。就是你其实在做自媒体之前，你要先想一下你在哪些领域拥有这些信息供应链，或者你最有可能搭建这种信息供应链。那你有没有复盘过你过去十几年做自媒体有哪些很明显的错误或者踩的坑？
我认为就一个决策没有对错，它的对错只跟时间点有关。
OK，
比如说我10年，你想想看，那还是电脑时代。我一直说我创业是买了一个4500块的 ThinkPad 开始创业的。那4500块的 ThinkPad 是我大学二年级时候。我为什么要买这台电脑？就是我认为一个媒体从业者应该是要拥有一台 ThinkPad 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大的错误就是你没有在那种超级超级超级超级野蛮的空白期去投流。
我以为你原本要讲一个你很有眼光，你用很低的价格买了个 ThinkPad 的故事，结果其实你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很错误的选择。
不是，或者说我不买这个 ThinkPad， 我拿个4500去投流，对吧？它的4500的效率会更高，我可能就变成45000了，我都能买10个 ThinkPad 了。
OK，
你懂我，就是资本利用率的问题。就是你最后能不能成功，就是你在某一个阶段能不能把握住当时的资本利用率。你但凡把握错了，你基本不会太成功吧。
嗯，
对吧？如果你现在想正儿八经做一个自媒体，那你就得把做自媒体这个抉择和你做投资和你做事业或者找工作
上，
它是一个等级的选择吧。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可以探讨或许可以纠偏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可能现在选的是在休息，然后我再顺手做一些自媒体，如果它火了，我又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主业。
这件事情15年前的事，不是今天的事。我们先把做错什么，我们
先讲完。对，
就是 ThinkPad 只是一个起点。由于这个观念，就是说，当时我确实是在大学赚了不少钱的，它没有全部复投变成一个
更厉害、
更大的号，对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历史的错误。
就这4500，你都。耿耿于怀之间，
4500，这只是种表达，这只是
我知道
让听众们有直观的感受，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有的抉择有一年我觉得是错的，过2年我觉得是对的。就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毅然决然的选择去上班了。
嗯，
到今天我都觉得这是对的
啊。为什么呀？
因为如果我没有去当时中国最大的本土化妆品公司工作过，没有去当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去实习过，我觉得我无法驾驭今天的所有的选题。因为你会是一个非常草根野路子的思维，可能你的受众就是很小的创业者，他们喜欢看。那我今天的所有的大客户都会觉得你缺乏一个格局思考的能力。因为在那个公司，我拿着3000块的工资，但我轮了所有市场部的岗位，接触了供应链，接触了工厂，因为我们是自营工厂嘛，接触了3000块工资的人不应该接触的所有的东西。直到今天我都吃到这个红利。我今天有很多客户，大家还会调侃说，哎呀，我们以前是老同事，其实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是我们那个某个事业群的总经理了，我只是一个小屁孩。但很多年后我们相遇了，他知道你的背景，他会说，哎，你看我们当年是老同事，就拉近一下距离嘛，对吧？他们也很多散落到各个我们的不同的客户的公司里面做 VP 啊，做高管，还创业成功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很重要。那一年我就赚了3万，对吧？年底发了10000多奖金。你要知道，就是在上海3000块肯定是活不下去的。
你全靠你大学赚的钱继续吗？
对，是的。然后我业余还在赚钱嘛，就是下了班还是做点副业。
你一个人干 N 个人的活，然后下班后还要干一些副业。
啊。你就知道那时候电商有多好做，就是现在很细分，电商的投手这每一个岗位都是细分的。我当年从搜索引擎到直通车、钻展、淘客，就是这种 CPS 阶段，所有都是我一个人轮岗，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干，我们的部门也10几个人，但是我都轮岗，我都会。
我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你大学的时候已经靠副业赚到不少钱了， 一般来说他可能就会延续说，那我就自己继续靠副业赚钱，不会想去找工作，即便是找工作也希望找一个更轻松一点的工作，这样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到副业赚钱上。但为什么你不是这样的？以及那个时候为什么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就特别知道自己要从这家公司获得什么，而不是我就找个班上，我好好工作，升职加薪，对吧？
因为我们要以终为始的思考问题，所以因为当时我不是做财经媒体的嘛，
对啊，
我只是觉得说，如果有一天我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我应该是要了解产业的。然后我因为当时在这种广告公司啊、媒体公司实习的久了，我就觉得他们好像只知道销售自己的产品，就自己的广告嘛，
嗯，
他们好像不太理解产业是什么。我觉得我想回产业看一看，这就是我当时很本能的一个思考。第二个就是说，我想说当时副业赚的再多，你也就赚一年赚个百来万，你也不可能怎么样，就是现在是可能是选择成本最低的时候，然后我想去看一看吧，于是我就选择了去。
就二十出头的时候是成本最低的时候。可是你那一年多不会有那些抱怨吗？就是你给我一个月3000块钱，让我干月薪3万的人干的活。
因为我业余还能赚个十来万吧，是不是？
哎，你不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公平？
不是，因为你的目标以终为始呀，你的目标就是把这个
都学到手，
学到手呀，先。
嗯。
第二个就是你要以什么视角看成本？
对，
我觉得以时间单位成本来算和叫时间窗口成本来算。
嗯。
时间窗口成本的优先级应该是高于时间单位的。我记得我以前我有个朋友跟我说过句很牛的话，因为当时我说我想开个火锅店。
嗯，
然后他想劝我跟他一起做别的项目嘛，那是一个互联网高科技的。当然后来火锅店我也没开，他那公司我们也去，但那句话到今天我都记得。他说你想开火锅店，他说10年后你也能开火锅店啊。
嗯，
但这个产业机遇你这辈子就一次啊。这句话对我的触动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发现在我人生的过去其实也是在应用这个逻辑的，但是我没有把这句话提炼出来。
嗯，
就是我后来做每一件事情，我都是先判断说这件事情现在做和明年做有没有区别，这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时间点上的抉择。所以有的投资机会我觉得就叫垃圾投资，比如说我投50万去投一个朋友的店，
嗯，
因为你也不管这个店，你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这个店做好了你的分成其实从实体店的角度也很有限，
对，
做不好这个50万就消失了。和我说我卡住时间点，我投50万我去做短视频 ，OK， 我已经投了4次都失败了，但是这4次每一次我都积累了很多知识啊，很多 know how， 很多经验和手感，所以我这一次我觉得我们不能说做好吧，起码活下来了。
嗯，
但我投了4-5次各种各样的店了，就是我指的是投资别人去做，
嗯，
一次什么 know how 都没有，最后的 know how 就是不要投朋友，和我当年我们以前节目里也说过，就是投了大概100多万去开果汁奶茶连锁失败了，这一套经验到今天之所以很多奶茶品牌愿意跟我合作，他们都知道我以前干这个，虽然你自己做砸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都有幸存偏差嘛，他们能活下来也不是因为他们当年多牛，但是他们也不想跟完全没做过的人合作，
嗯，
对吧？所以那一套经验对我很有帮助，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如果大家想做自媒体，你就不要当做玩票，你确实得花点成本，因为你已经花了你的时间成本，甚至有的时候我认为花了时间成本不花金钱成本是最大的损失。为什么？比如说我建一个4个人的团队在上海15000吧，我们是不说多，15000一个月是6万的成本，对吧？这4个人，
嗯，
也就是说你在你一分都不投流的情况下，你这个月已经花了6万块钱了，你为什么不配6万块钱的成本去撬动这个传播杠杆呢？
嗯，
有可能你就能摸索出一条路了。你不花这6万，你那6万也打水漂了呀。你难道就真的在去搏10年前才会出现的事情吗？就是它突然爆火了，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吧？很多重型的店，我跟你说，开火锅店的前期投600万，300万是营建成本，就是店的成本，
嗯，
装修、租金、设备，300万竟然是流量哦。300万里面100万请当地的所有大网红，另外200万促销买流量，才能把一个火锅店在几个月时间打造成个网红火锅店。当然也许你听过一个叫做火锅界的活化石的故事，他可能跟你说我们当年开店没有1毛钱成本的， 那大哥他是20年前开火锅店，那时候这个供给很稀缺，这个整个5公里就这么一个火锅店，和你这个500米内5个火锅店的时代不是一个时代。所以同理，为什么我前面一直说开店和做自媒体是同一套逻辑的，你投入的启动成本是降低你的失败风险和平摊你的时间成本的。叫做从财务记账来说啊，你算折旧吧，你这个人也在折旧啊，你的生命力也在折旧啊。
确实，哎，我感觉我突然悟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这个人这么卷了，就原因是你把你所有的时间都折现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卷与不卷，且不论他卷的对错与否，就有的时候是大家账算的不一样，就是我觉得用这种视角来衡量很多事情就会变得简单，而且就是它有一个统一的度量衡。我感觉很多时候就是账算不过来，一会儿想找工作，一会儿觉得说我就不干了，我做自媒体，一会儿觉得我休息也挺好。我觉得人之所以会在这些状态和想法中纠结，就是因为账算不过来。因为账算不过来，你就算不清自己的机会成本，然后这个时间它就自然而然的就过去了。然后我也更能理解为什么自媒体的这几波你都能赶得上，不管是微博公众号，再到长视频，再到短视频，感觉就是在每一波你都不是最 top 的那一个，但是每一波都没有落下你。
我们就是没有 top 的命吧。
但是 top 很容易昙花一现啊，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谁活得久的时代。那对于比如说听了我们前面这么长一串，然后决定说那我今年就是想好好的认真做自媒体的朋友，有什么建议吗？
首先啊，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对品类的定义和过去有很大的区别。以前我理解的想象力的边界的房产博主，就是讲房地产这个大行业，你会发现当房地产商不再投品牌广告的时候，它是无法变现的。而且现在已经过了那一个大家对房地产商的产品啊什么这还是要了解的时代了。但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很细分的，现在已经细分到就是很多中介他就在自己的板块里面做博主。
嗯，
比如说啊，上个月据说上海有一个二手房的销售中介拿了40多万的佣金。
这么厉害。
而且你觉得他是卖豪宅的还是卖这种普通房子的？
改善性住房。
他卖的是200-300万房子的，他卖了40多套好像说是，然后集成了40多万。
那在上海这个是不是属于传统定义中的老破小？
对，就是老破小，而且是老破小里面的偏差的一点的那一种。所以我想说的是，大家不要从宏观一个品类的宏观去思考有没有机遇，你看不出来的。
所以他的那个自媒体就是专门发这些老破小的这些信息。
这个我分析了一下，比如说啊，首先谁会去看卖老破小房子解说的号呢？
真的想买的。
对，但是豪宅号很多流量很大，有的豪宅号一条上千万播放，
对，
里面 99.99% 都是围观的，
都是我们这种来看热闹的，
对吧？然后买房子找中介地域属性很明确的，
对，
你想买上海普通的房子，你不会找一个松江的中介来给你看吧？
对，
你肯定只会找当地的。所以人家就做某几个区域的这种200-300万的40平左右的房子，然后年代久远的，
嗯，
看的人除了极少数猎奇的，几乎都是刚需了。
对，
就是真的有需求的人。所以你的视频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把房子讲的惟妙惟肖吗？不是。你认为最刚需的是什么？
把性价比给我讲清楚。
也不是，性价比不是中介决定的。
那是什么呢？
是这个中介要让这个买房子的人产生信任。
OK，
最后中介唯一的胜算就在于，一个是我了解这个板块，
对，
第二个就是我获得信任的效率高于别的中介。而过去信任是依托于链家这样的平台产生的，但自媒体时代短视频时代依托于个人魅力，就这个小伙子看着挺有意思的，说的话呢也比较实诚，我愿意信他。过去你卖房子你点开链家然后选择这个区域，
对对，他给你分配一个中介小哥或者小姐姐，哎，
对，现在就变成了说你通过自媒体你就能把这个区域这个价格段的人给用极致的算法给吃掉了。而且他不是像那种给你拍每一套豪宅像猎奇一样的，
嗯，
他会发表他的观点，然后甚至是因为他普通话说不清楚都会成为他的标签。
对，
这两个人群，你从卖200万到卖3000万的房子， 这两个客群是不可能重叠的。
是的。
所以你说他们俩是竞争对手吗？
也不是。
不是，完全不是竞争对手。
嗯，
对不对？甚至他们俩还能连麦，互相造造声势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卖3000万房子的人，他一个月的提成可能不一定有这个卖2-3百万。
因为他一个月可能没一套，对吧？
对，
就几个月卖一套。
但是展示3000万豪宅的这个号，他的粉丝数量已经是被杀这个卖老婆小的。
所以那个老婆小可能5000个粉丝里面4000个
是有成交意愿的，
就是有成交意
愿
的，
对，
或者委托他卖的意愿，对吧？
嗯，
他是既卖又买嘛。
对。
而豪宅里面大多数都是看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一定要脱离说，哎，我在研究这个房地产，我发现销售在下降，销售是在下降的，交易也在萎缩的，二手交易也在下降的，你说没有机会的，这个就属于你没有看清这个赛道。
嗯，
那么同理，典型的就是说你的产品不是卖广告，
嗯，
你就是做交易，那么你通过自媒体去实现的是信任和获客。
嗯，
它取代了你过去在路边发传单和依赖链家给你分配人。那所以大家要想的是，你不要觉得你的业务模式只有一种，就是卖广告和最后做一套99块的课程，最好你有个产品是跟你能挂钩的，是你有独特供应链的，或者说你是有一些信息差的。就是我认为今天自媒体的边界跟过去有了很大的延展，自媒体是个工具，所以你想想看你能搞什么，然后你通过自媒体再去获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分享的一个点，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一个服务可以通过自媒体加杠杆，
嗯，而不是说单纯的就是我从零开始起，
对，
从零开始做一个号，
是，这是我觉得是一种路径啊。
嗯，
第三种就是我觉得你要做的很锤，就是你要锤到你不是以媒体为目的在做的一个通道。
什么叫做不以媒体为目的？
比如说我觉得今天自媒体就像个名片，当然要重新理解什么是名片。比如说你就擅长搞线下分享，一场能来10个这个行业的人，然后由于你有一个垂类的自媒体，你的这个成交的周期被缩短了。
嗯，
你这个垂类点进来的人来预约了你的线下的分享，然后完成了你的咨询服务的采购，这就是一个链路。就是说大家目标要清晰，不要一说做自媒体你很宽泛的，你说能不能搞一把我就做成李佳琦了，一年搞个几十亿进来，这种目标就很弥散了，对不对？
不是，现在大家的目标都没有那么大，大家就觉得是我把这个号做的大一点点，然后呢来接一些广告。我刚才听你描述完之后，我总结下来大概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自媒体的竞争特别激烈，然后供给又过度饱和，所以你只有做垂类你才能够拥有信息差，这样你才有可能获得很多关注。嗯，就先不提温启动的那些，就算你愿意投钱去温启动，你也得保证你的内容有一定的信息差。嗯，因为你的东西又很垂，所以导致你虽然能够起一些量，比如你能够增长几千个粉丝、上万个粉丝，当然不同的平台有的叫粉丝，有的叫订阅嘛，你也很难做成一个特别大、特别宽泛。就比如说像财经领域，你做成像直男财经啊，或者做成晋级波财经啊这样的号，它现在的难度会非常大，尤其对于个人来说。那么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你在做之前你就想好说你的这个自媒体它可以连接到哪种服务或者产品，就是它变成放大这个东西的一个工具。
哎，是的，就是说首先如果你要给我提一个叫做无本之木的命题，就是没有办法做，我建议你也别做，就说我什么都不擅长，我现在就想做个自媒体。
对，
那这种你就先去学点技能，这是很现实的话。如果说你既然有个技能，我建议你就是通过自媒体给自己让你出售这个技能的溢价快速的上升。
嗯，
就是你是一个知名的 HR 大 V， 你能卖的咨询费就是高于你是一个资深的 HR 的。
对，
哪怕价格高的不多，但是成交的速度就信任成本会快速的降低。
嗯，
所以为什么我说自媒体是今天大多数人的应该有的一个名片，就是我现在很怕一个人给我发一堆介绍，我那么多，然后说的自己很牛掰，往往你还觉得这个人像个骗子。
嗯，
但是你看他有个号子，这个号这些视频你看也不是，哎，讲的挺对，在他的领域很对啊。
嗯，
你就会给他贴上个标签，就是以后有这种需求就找这个人。
对，
还有就是不要 目标上来就定成一个媒体的目标，就是你看这个名字很有误导性，对吧？
嗯，
我觉得晋级波财经像个媒体，因为它要有采编，要有创作，然后才是输出，
嗯，
触达用户，输出观点。而自媒体有的时候我就是，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就分享了一个我在瑞士上厕所，它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采编这个动作的。你的理想不是做一家媒体公司的时候，你不应该给自己变成一个沉重的内容输出的单位。
对，这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时候你才能决定说我要不要搭一个团队，在那之前最好自己单打独斗就可以了，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志？
标志就是你已经找到赚钱的方法了。我觉得今天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像过去一样去做自媒体，说我要做自媒体，然后我成为一个很牛，别人觉得很意见领袖的人，然后我去接广告，那这个是看造化的。今天你做个自媒体最好最现实的就是它能让我溢价更高，溢价更高降低别人的信任成本，成交速率更快。
嗯，
我觉得能解决这几个你的自媒体就成功了。然后你再结合一些拓客的方式，比如说你现在一个工作叫做门店陈列专家。
嗯，
事实上门店陈列专家在市场上很多零售公司都需要呢。那至于你能卖一年服务是10000块一个月，50000块一个月，还是一年100万的包，其实我觉得可能咨询的结果都差不多，就是只是看我他觉得你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但你的影响力就是你在门店陈列这个垂类里面吧。
嗯，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逻辑。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在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都有一个困惑，就是比如说现在像视频供给这么充足，你的画面不够好看，它就是可能没有人点击。
那就做播客呀。
做播客吗？但大家都说播客不赚钱呀，目前看来也确实不太赚钱。
我觉得要看播客你怎么去思考啊，因为我们其实这是我在你们这录的第三期，从第一期到第三期，第一期我是不录播客的，
对，
我也不看好播客，但是呢我自己也在做播客。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的变化，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几点我的思考啊，大家看看你能不能借鉴。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无论拍视频写文章，这个输出太猛烈了，输出过猛是很容易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和很容易陷入了自我闭环的那种错误的里面。你一旦闭环了，封闭了，你就丧失对世界的新的探索欲望了，然后你觉得很痛苦很焦虑。但是我觉得首先我喜欢听播客，是因为听的时候大多数人不是为了让你听完5秒继续听和点个赞而表达的，它是在一个叙述里面尽可能的详实的叙述观点和事实和看法。有时候我发现很多精英其实都考虑我说的就是时间投入的 ROI，
对，
他觉得你来没事有天天见有冒见的，就是他也不是说讨厌你，他就是觉得效率不高。
嗯，
那你跟他说我们录个播客，然后我很多平台都发，虽然我现在小宇宙粉丝不多，但是别的多，他觉得这个划算，就这是很多人这个意识可能是1秒钟啊，他可能1秒钟他就同意了。然后我们就对于一个行业我就了解了很多啊，我都不用大老远跑到他公司去，他就愿意在腾讯视频上跟我录，这是一个点啊。另外就是你就不断的丰富了你自己嘛，所以对我来说他不赚钱就不赚钱呗，就也挺好的，就是说，所以我可以把它理解为他对我的供应链进行了优化了。
我刚才就想说他其实是帮你完成了你的信息供应链的搭建，然后你的效率还变高了。
对，
所以做自媒体的人他其实是应该来做播客的，因为做播客他虽然直接的赚钱效应没有那么高，但是他能够丰富你的供应链。
也不是，就是只有这个人意识到自己是不充足的时候，他才会做这种效率很低的东西，就是我指的是媒体效率低的东西。
嗯，
因为我觉得人最难逃出的是因为他粉丝多，他觉得自己很牛，他不愿意去找别人对话。
我在想你跟一般的财经媒体的一些区别是什么，就包括我有在想说为什么我们听众也都还挺喜欢你的，就感觉你好像确实没有那种觉得自己很牛，你的说教味儿也不是很重，虽然有的时候你在发表一些我认为你应该怎么怎么做的观点，但是我们的听众对你都会很宽容，你往往就是你前面还在说我觉得你就该这么这么干，然后你下一句会说 我当年怎么干怎么干，然后就亏了，或者是赔了，或者是我就失败了，然后大家就哈哈一笑。
因为我是真诚的呀。
对，真诚的在教你做人。
不是真诚的分享我的认，就是
认知
踩过的坑呀，对吧？就是
嗯，那为什么就是跟你好像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比如说当时微博时代跟你一起做的人，和后面公众号时代跟你一起做的人，和再到后面的长视频时代，就是好像每一波你身边的这个竞争对手也好，战友也好，都是不同的人。
这个它有内因也有外因啊，因为第一，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逻辑，所以你一旦无法适应新的逻辑，你那套就是玩不通的。就是每一次你都要接受我在这里就是个 nobody 的时候是很艰难的，对吧？
对啊，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就没有必要吃那么多波红利，我就继续好好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
对啊，我是在好好做我的事情的，我的事情就是延续我们这个团队的生命力呀，那我就要尝试呀，对吧？
嗯，而不是短视频我投了四波好像都不太行，那就算了，做好长视频也不错。
那是呀，就是如果做不出也只能算了呀。
我觉得你不会，我觉得你会是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
就是有可能是这样的呀。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我也没有觉得我这个要干一辈子，你说我又很强烈的说我就干这一辈子我就干这件事情也没有的。前面我们有个问题其实没讲完嘛，就是做的最错的，或者说这些年我觉得最有失落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十几个奶茶店后来开不下去。就是我后来仔细想了一想，就是说因为我当时觉得他的赚钱效率是低于做自媒体的，以及我觉得他的天花板应该不会特别高。但凡我知道现在这些动不动5000家8000家10000家，当时那这一批老板有几个比我做得好的，就有几个资产实力超过我的。
那哪一年？15、16年吗？
差不多吧。
那个时候有喜茶吗？有了吧。
喜茶有了，喜茶是超过我的，就是我只是你看很多那超过10000家的都是小老板起家的，都是10万块开始开店的。他之所以能开下去，因为他只有10万块，实话实讲就是这样的。
嗯，
我之所以放弃就是因为我觉得太累了，以及我对他的天花板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就是有一天小马送跟我说，他说他有个客户跟我很像，都在大学的时候赚了100-200万，然后很爱折腾，很好。他说那个人就是股民的老板。就是这对我的内心的刺痛很强烈，你知道吗？这跟你跟我说张一鸣多成功，因为张一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做不了张一鸣的工作。就是我的刺痛点是什么，就是说
我跟股民老板只差一个转身的机会。
对，就是说在历史的抉择中，如果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的今天比过昨天更好的角度，你就会得出一个逻辑，就是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我的抉择也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你突然发现曾经你们俩这两个人都是大学里倒腾点生意，然后后面都想开奶茶店，人家开了几千家，那赚的钱比我多了多了。就是我产生的情绪不是针对他的，就是我产生情绪是针对自己的。你就会发现说在历史的抉择中你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然后你不要安慰自己，哎呀我们就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知识富足，人家财富碾压你的时候知识也会碾压你的，你懂我意思吧？
懂了，我理解，确实。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我们要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你不要天天麻痹你自己，
你要客观一点。
沈老师长沈老师短的，
就哪怕身边有再多这样的恭维你的声音，其实你对自己的认知一直很清醒。
对啊，就是你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你为什么非像别人一样，或者说你非得认为自己就是沈老师呢？
嗯，
那对你的人生有何帮助呢？
他夸你一句你也得不到任何实质的利益。
对啊，你像那一天我个朋友来，他跟我说他是早年有个论坛叫汤姆论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汤姆那个网站我知道。
对对，
嗯，
他说他是汤姆那个时候的旅游博主的顶流，有700万粉丝。你想想看，2000多年的时候汤姆上有700万粉丝，
那很夸张啊，我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用户。
就是那一秒也对我有很多影响，就是他都会随风而去的，因为他后来没有专心经营这种粉丝经济嘛，他天天去搞别的东西也就过了了，就是你这个东西不就过得很快吗？
所以这就导致你无时无刻都有危机感。你现在拥有的这些，
我们做的不是很惨呀，我们做的是游牧民族呀。
嗯，信息世界的游牧民族。
哎，
然后努力搭建自己的知识供应链，然后给你的受众提供信息差。
我搭建这个信息供应链，眼下我是通过给受众提供信息差赚点钱，让公司活下去。
嗯，
但它驱动我的动力是作为一个靠知识改变命运的人，你始终改变不了你对知识的热爱和对你未知世界的探索，以及我还是相信也许有一天我会做别的生意的。
嗯，因为上一次跟波波聊的时候，因为那天聊了很久嘛，你就突然说你总有一种预感，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准备以后做一件大事。
哎，你看我说的话从来都是闭环的，
对，
不会出现哪一次跟哪一次是碰不上的，对吧？最多是迭代了，是吧？但核心的观点我从来没有改变过，
就是以后要做一件大事。
哎，是的。
然后在那件事情出现召唤你之前，
你把手头的事做做好，做到你能做的最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有启发，欢迎你分享到朋友圈，因为这样你会帮助到很多想做自媒体但是不好意思开口求助的朋友。如果你想做自媒体但迟迟没有启动，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你在小红书发帖分享节目当中你觉得有收获的部分，并@执行小酒馆。根据我的观察，发优质播客内容推荐往往流量还不错，值得你试一试，当做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也会选取三位发帖的朋友送出我们的手边书和有知有行的贴纸一套。如果你希望多学习了解一些投资知识，欢迎你下载有知有行 APP， 我们在 APP 上准备了许多清晰好懂的投资文章音频，帮助你一点一点夯实投资基础。如果你想要对自己或者家庭的财务状况更有掌控感，梳理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不同投资分别占比多少，非常推荐你用有知有行 APP 的家庭资产记账功能梳理一遍，你会获得一张专属的桑基图，清晰又直观，成就感满满。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节目哦，有空的话请给我们留一个五星好评吧，这将会成为我们前进最大的动力。马上就是五一假期了，提前祝大家假期愉快。下周呢我们也会停更休息一周，那在下下周的周五晚8点和你继续约在小酒馆，我们不见不散。